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讲的蛮仔细的，所以讲了二十八章，已经讲了六十几次。不过我们二十九章会快一点，二十九章大概今天一次就把它讲完了。所以我们要读长一点的经文。第一节开始，我们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一到十四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告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帐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十五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十五到二十五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在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在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二十六到三十七节，二十六到三十七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 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据祭，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寿膏，又穿着承接圣职。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供养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在这里神宣布亚伦跟他的子孙为祭司。我不知道我们之前讲过，我不知道更早以前神是不是就已经跟百姓布达这一件事了。摩西没有在出埃及记里面前面特别这样记载哈。那我们读的时候常常都本来就知道亚伦给他的子孙做祭司，因为我们都读过后面的经文。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开始布达这一件事，也许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吧。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讲，亚伦他跟他的子孙，而且跟他的后代的子孙，永永远远为祭司。旧约圣经提到永永远远的时候，其实常常都将要止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所以圣经在写这一类的字眼的时候，时间啦，甚至有时候地点啦、数目啦，不一定像我们认为的，所以我或者我们认为应该的那么精确哈。有时候神没有用那么精确来讲事情。当然，在论到属灵的真理啊，他讲的话当然是精确的话哈。那神立亚伦跟他的子孙做祭司，而且为他们设计了、制作了荣耀华美的礼服，之后在这里就要为他们举行一个承接圣职的礼啊。其实你如果继续读下去，你知道这些只是在讲这些神要做的事情的法则条例而已，还没有真的付诸实行。像前面那么多的篇幅讲到会幕的规格等等，可是还没有开始造会幕，对不对？前一章讲到祭司的礼服，也还没有开始制作礼服。会幕跟礼服都要在出埃及记34章以后才真正的开始动工制造啊。那至于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祭司承接圣职的礼，还要更过去一点，到会幕造好而且立起来之后，神从会幕里面再晓谕摩西在会幕里面各种服事的一些礼仪法则的时候，包括各种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等等各种献祭的礼仪，还有节期等等这些事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神才开始要做这一件事，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做的事情。所以那个已经是利未记第8章的事了啊。会幕立好之后，这是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发生的事。紧接着的立位记就是神在立好的会幕里面晓谕摩西这些献祭等等礼仪，又用了7章的篇幅，到第8章才 真正的实施这个承接圣旨的礼，而且事实上所有讲的献祭这些在会幕里面做的事，到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开始做啊，所以要一直到利未记八章才真的开始有献祭这一件事，而且是从为祭司本身赎罪的祭开始的。但是在这里因为有为祭司有一个承接圣旨的礼，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所以也许也因为这样，后来在教会里面，在新约时代，在教会里面教会就逐渐有了这样子的习惯，要为全职的传道人按立这个也随着每一个教会的不同的体制或者不同的称呼有不同的案例，比方有一些教会他们是案例长老比方像吴勇长老的地方教会礼拜堂系统，他们案例长老，他们案例长老跟别的教会案例牧师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因为他们不称牧师，他们称牧羊教会的是长老，不过可以包括全职的，也可以包括代职的等等。那也有一些教会他们就称为牧师，他们会按立牧师，而且有的还做这样的区分，就是刚开始全职服事的时候只能叫做传道，可能服事几年之后上面的人看他服事的好，弟兄姊妹也很能接纳他们就找一个时间为他按立成牧师而且有一些教会有一些教派他们按立牧师都还要考牧的，都要经过考试的，有的是很严谨的考试，也许有笔试，还有口试，他们的口试就是要去讲一篇道的就像这样其实我个人我都觉得牧师基本上在我的心目中，牧师并不是一个职称，而是一个职务一个 ministry 而不是一个 office， 它是一个职务而不是一个职称。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已经在牧养一个教会，对我来讲他就是牧师他已经实际上在做这个事了嘛但是我还是接受有一些教派他们会有特别的按牧这一件事可是关于这件事，你被按立为牧师或者一个传道等等，那个是神拣选的，因为在旧约时代他们祭司承接圣旨，亚伦跟他的后裔不是他们自告奋勇出来或者是别人推举的，全民选举的，不是的，是神拣选的，对吗神安排的就是新约时代也一样，你可以看见主耶稣有许多门徒一一的来跟随他之后，在一个时段他就从其中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就位于新约时代好像被神拣选被神按立起一个头所以那是神拣选的。那可是对于新约时代的人而言，主耶稣在的时候由他自己选择使徒，其实在教会建立之后，因为主已经不是肉身在地上，他在各个属他的人心里面来运行来感动，所以变成是由教会里面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包括选择一个长老啦，选择一个人可以成为牧养教会的领袖啦等等，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也都可以看得到的。保罗就提醒提摩太，提醒提多要在他们的地方选立人做长老新约圣经里面提到长老跟今天我们讲到的牧师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职分就是在教会里面做监督牧养神的教会的人。那这些人都是 好像在教会里面被选择出来的啊，所以他们选的到底是不是就是神选的、啊、这个就在福音书的时代，因为神的儿子自己道成肉身在地上，他清楚的挑了谁谁谁做使徒，大家没有人可以说话。可是从五旬节之后，在教会里面拣选谁做长老等等，那就是由人来选的，对吗？嗯，他们连补犹大的缺的做十二使徒之一的，都还是用人选出来几个人，然后再用摇签的方式把他抽签出来的。可是起头当然是先由人选出几位来哈，那后来的在教会里面，在各地，比方保罗在外邦各地建立的教会，选立长老也都是像这样。嗯，啊，今天有的教会长老可能是由一些领袖选立的，可是也有一些教会基本上写在他们的教会的法规里面，是由全民来选举的，就是所有会友来选举的。也因为这样，那样的教会通常就会有会友的体制，像我们教会就没有会友的体制。对我来讲，大家就是来聚会嘛。可是你知道，有的教会有的教派是有会友的体制，所以他们告诉你他的教会有多少会友，跟实际上有多少人来聚会，常常是有数字上是有差距的，有的甚至有很大的差距，比方2:1的差距这样哈。那他们所以要有会友制，你了解吧？如果你的教会的体制里面有这种选举的全民选举的法规，那么你一定要会友制啊。比方未来这个主日我们要选立长老或者执事，是由所有的人投票来表决的，来选举的。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那一天刚好第一次来这个教会，他有选票吗？他有选票就很奇怪了，所以就不能有选票哈。其实在政治上也是这样了哈，他们要选票你必须户籍在那个城市，现在有这个规定吗？6个月对不对？要几个月在那里才可以啊。这个如果你听说有一些教会有会有的体制大概也是像这样啊。有的人要求你，有的教会要求你要在那个教会稳定的聚会3个月以上，还有当然会包括你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教会要知道谁重生得救，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要求你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啊，然后又要在那里聚会一段时间的，而且还要你真正的经过一个手续，比方你申请加入会友啊等等，然后你才成为会友。我就是给大家一点尝试，因为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子，可是你有时候会遇见像这样的情况。可是无论怎么样，在新约时代，当教会选举人选择人做一个长老，像一个侍奉主的人，或者在事务上服侍主，做一个执事，到底他们选的是不是就是神选的，这个其实我们很难很绝对的说哈。所以就是在这里会有新政的部分。我们最近在讲摩西的律法，常常提到这个字，希望你已经有一点概念啊。其实在旧约时代，就是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有许多律法条例一样，神放了一些新政在人的中间，因为有一些条例根本不可能用外在的规范就完全把它定义清楚的啊，所以还是有个人的新政，而这个个人的新政跟神在他们中间，神自己要有什么作为有关。因为有一些律法规定的是，如果是这样，神就会要把他治死，可是不一定是百姓去做这个事，而是神有时候自己出手击杀他们，但是有的时候神不做。所以到底 当神没有做的时候，是不是表示大家做的都是对的？其实不见得，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自由心证的部分。啊，一个人是不是被神拣选、呼召、命定成为一个传道人、全职的传道人，里面也有心证的部分啊。他也许他自己可以告诉人说他得着神的带领，啊，神感动他要做这个啊。可是他在对教会来讲，通常教会不会因为他自己说有感动就赶快的就承认他哈，他们还是要有看看他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教会甚至因此需要定一些法则，那其中一个法则就是他们会要求一个在他的教会，在他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牧师，必须经过他们所认可的一个正式的神学院毕业，拿到一个学位才会聘他做牧师。所以每个教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规范这些事情，但是其实就是一个神学院毕业，说不定还是高材生，以高分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是不是就会成为一个真实好的传道人，或者是不是就能够证明他们是神所拣选命定要服侍他的人呢？其实我们也没办法绝对的说啊。所以我说这里面有自由心证的部分，所以每一个人自己要留意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弄清楚，要确定真的是神呼召你的。那对有一些人来讲，他可能很容易就觉得是神呼召他，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也许天生的特质就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们非常容易把一些他们里面有的一个想法、一个感觉，就说成是神对他们说话，说成是神的旨意。每一个人不一样哈，那所以，你不要都只是焦灼于、聚焦于你觉得，有神对你说话，有神的带领，你可以在那边讲怎么样，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圣经的话就好像变大字一样，这样弹出来，或者说你正在想这一件事，来到聚会就忽然牧师就讲一句话跟这个相关，或者唱一首诗歌，或者有某某人祷告，甚至说不定有某一个人以先知的姿态来告诉你一个预言，觉得说是神拣选你全时间侍奉他。就我所知道，当今的世代那些。特别是外勤的讲员，他们宣称他们有先知恩赐的人，他们蛮喜欢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其实那个人他们都不认识，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说神要使用他，他们蛮喜欢说这些话的。他们讲完就搭飞机回他们的国家，然后这个人有的人就因此用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时间绕在这个问题上面绕不出来，因为他们神没有给他们开路，或者别人并不接纳他们这些事。所以你自己要留意这个，你不要焦灼于只是这样一个你自己的感动，或者有什么先知的预言，你也要注意整个环境是不是这样。那个环境是不是这样，就包含了至少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在现在的服事里面就已经看得出来你对人有帮助啊，这个不是你自己看而已，你要留意是不是别的神的儿女真的看你是这样啊。第二通常在正常的情况里面，应该你所在的教会会也有同样的想法，觉得你的长进让他们觉得你很合适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这些都是属于环境的印证，你自己要留意这些事，而不要一直把你的焦点放在你有感动神对你说过话，或者是借着别的所谓先知对你说过话。我有点语重心长的给你讲这些话，是因为我几十年来遇见过好些例子，有的人就是被 圈在那里面，绕在其中，走不出来，许多年的时间都绕在那里，而且不愿意去找工作，因为他们觉得主呼召他们要做全时间，但是教会又没有给他开路，各方面都没有，然后他就会开始告诉别人他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需要，旁边弟兄姊妹就同情他，可能会就给他奉献，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看神供应我的需要，然后就继续这样，就有点恶性循环了。所以我们自己要留意，我们不要过像这样的生活嘛，并不是要全时间服侍才能够服侍主，对不对？如果主真的呼召你，我想他会在很多方面都显出来，你只要去读扫罗、大卫他们受膏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件事，不是只有先知给他们讲的话，还有各种环境的印证。就连扫罗后来走得不好，但他开头的时候，神仍然给他各方面的印证。所以我们自己要留意这些事情，好吗？那这里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个成圣，后来在这张圣经的别的地方，同样一个字，却我们的中文圣经却把它说成是承接圣旨，所以承接圣旨本身就跟成圣是相关的事情。承接圣旨是等于是你有一个委身的，对不对？你有一个职务在那里，被神赋予一个职分啊。那可是成圣这个意思，从一起头，无论旧约或者新约用的原文的字，讲到成圣，一直都有一个最初步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成圣本来就有一种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东西要另外拿出来，这些是要成圣的。成圣是一种好像要归给神的，另外分出来的。那旧约时代神就是用实际的行动，比方在众百姓十二支派里面，他就分别出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来服侍他，这就是一种分别。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但到了新约时代，这个分别呢就要变成更内在的了，比方你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你不要随从这世界的样子走。一个人成为基督徒都是成为圣徒，被分别为圣，那个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你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有另外一个法则在你心里面，就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我们活在世上，就是常常留意要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就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可是你知道这样的分别为圣紧跟着就有另外一个意思，除了分别以外，你分别出来，那就分别到哪里去呢？像十二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被分别出来，就不跟其他十一个支派同列了，但是并不是把它丢在一边了，它放在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是在神的面前服侍他。所以成圣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一种归属，也可以说是一种奉献啊。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其实讲过很多次了，成圣我们常常说有三部曲，一个就是分别，一个是归属或者奉献，一个是充满。可是我刚刚更详细给你说明那是什么意思。在这里祭司亚伦的跟他的子孙就是这样，他们被从利未人当中又再一次的分别，有祭司的职分。然后这里的祭司呢是要进入一个职务里面，那个职务就是要比其他人甚至其他的利未人都要更加的靠近神，在神最近的位置那里来服侍神。事实上神把他说成他跟祭司们的关系就是一种互相归属的关系他们成为祭司进到神的面前，可以说他们就归属于神，向着神献上他们自己可是呢神也提到说从此以后神自己就是他们的份，所以好像神也把他自己 归属于他们，你懂那意思吧？也就是说，神拥有祭司们，祭司也拥有神啊，所以这是一个成圣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一个归属啊。用在普通的事上，我用这样来帮助大家思考的更广泛一点。比方星期天，你的那些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们跑去郊游，可是你跑来聚会啊，那个叫做分别，对不对？对吧？可是如果你来聚会，坐在那里，却一直想着今天中午要吃什么，那我想你有分别，可是你没有归属，你不够有归属啊，你不够真正的把自己献上，为神而活，对吧？哦，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嗯。可是有一些学者告诉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在讲到成圣的时候，常常还有另外一件事被放在跟成圣相关的位置上面啊，或者是那个原文字就有成圣的意思，或者是那个原文字会被解读到成圣这一件事情上面，那个字就是充满，充满啊。那其实我们不要迷失在这些字用字遣词上面，而用它的含义来思考它，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啊。真正的成圣当然有分别又有归属，可是这个归属呢，要归属到更完满的地步，也就是被神所充满，那个成圣才是完全的，对吗？有些人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他说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就像你的一栋房子一样，然后你那栋房子有三个房间，你只把两个房间的钥匙交给主，另外一个房间你觉得那个不要给他看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好像有分别又有归属，可是不完全，对不对？等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主，那个成圣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常常提到成圣的三部曲，就是分别、归属或者叫奉献，第三就是充满。在希伯来文里面，旧约希伯来文里有一个字，有一个意思，它有成圣的意思，可是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充满他的手。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当神赐福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的出产多，所以他们收割的禾稼或者是收割的果子多，所以当他取一部分要来献给神的时候，因为很丰富，所以满满的一把在他的手上，来到会幕那里交给祭司奉献给神，所以充满他的手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今天也一样，当我们更多被神充满的时候，我们在圣洁上才是完全的啊。所以我喜欢想到刚刚我们没有读的出埃及记29:43，那你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讲到因他的荣耀，我想那个意义就是充满了他的荣耀，因为会幕造好以后，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就是这样写的，主的荣光就充满在会幕里面啊，所以在那个充满里面，会幕才完全的成圣啊。那我们读这个当然很容易想到我们今天都被称为圣徒，都是要成圣的，可是你知道在旧约时代是特别是讲到祭司的，当然到了新约时代，因为我们都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都用在我们身上，可是就祭司而言，在旧约时代神确实也常常回到这一件事上。比方有一位先知，他同时也是一个祭司，就是耶利米还是以西结？以西结，以西结跟耶利米都是祭司，对不对？嗯，有一处经文，神跟他说：“你如果把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把下贱的跟尊贵的分别出来，我就继续使用你。”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 那保罗也把它用在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身上，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把洁净不洁净分别出来是一个服事的人的责任。当然这个意思不是叫你在教会里面整天就这样分别说，所以不可以看哈利波特，不可以去看那个电影，不可以做什么，不是这样。在新约时代，洁净不洁净多半不是用外在这些来定义的，而是内在的事情，内在的态度的问题。而且你在分别洁净不洁净并不是叫你来成为审判官，并不是的。你应该传讲这样的信息，可是对一个每一个个人，你不要太快的对他们做出判断，对他们做出定罪指责等等。可是我们需要教会人这一件事，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 Others may, you can't、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别人可以你不行，这不是要加重你的担子，不是的啦。这个话应该不是由别人来告诉你的。不过我知道基督很容易在教会里面遇见一个长辈，或者遇见一个牧师，遇见一个小组长，就会这样告诉你。其实我在我们的教会常常教导服事的人不要这样对待人啊。那些我们告诉人有这么一回事，可是把这个放在每一个人自己心里面，神怎么对待他，而不是由你来这样子对待他，来这样判断的，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你也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觉得别人不行，别人可以，可是神没有要我这样做。第二是归属跟奉献，意思就是一切都是耶稣，都是为着神。也可以说，那么你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你要让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一直有神加在其中，一直有神参与在其中。在平顺的时候有神的恩典，有神自己参在其中，在不容易的时候，甚至是火炼的试验中，在火窑里面仍然有神的儿子与你同行啊，应该是这样，那才是一个归属奉献的一个样式啊。第三就是充满，这个充满可以包括生命的充满，也可以包括服事上的充满。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出埃及记29章，在这个承接圣旨，也就是成圣之礼当中，那里面提到各种祭，写的有点繁复，可是里面你若仔细看，包括了燔祭，包括了素祭，包括了平安祭，包括了赎罪祭，这个到了利未记前几章就要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就是在会幕里面献祭的最主要的五种祭。刚刚我只讲了四种，我知道了，在那里把赎罪祭跟赎愆祭再区分开来啊，一共有五种祭啊。而当会幕立起来之后，这我刚刚提到，我一起今天一起都提到，在出埃及记的，在利未记的第八章将要真正的实施今天在出埃及记29章讲的这些事情，祭司要承接圣旨的礼啊，他们最首先就是要为自己献祭啊，要为自己，那个是会幕立起来以后，我想是第 一开始最起头的献祭了啊，因为那一次献祭就在献祭当中，神从天上降下火来，而且好像神的意思是希望从此以后所有祭坛上的火就是以这个为源头。从此以后神的百姓不需要在祭坛上再点火的意思，你知道，可能他们在旷野抬着祭坛行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火苗都还要维持着啊，可是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那个是最起头的祭，可是是先为祭司本人他们自己的罪来献祭，之后才为百姓的罪献祭。 希伯来书就描述这件事情，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七节说，基督并不像那些祭司们，那些大祭司每天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啊。所以祭司们就是先为自己的罪，才为百姓的罪献祭的。用在我们今天，也许也是适用的。我们服侍的人，总要自己先来到神的面前得洁净，先再一次更新我们的成圣的生命样式，我们才能够服侍别的弟兄姊妹，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知道，祭司献祭并不是在给神什么，献好像是我们给出去，是给出去没错，可是他们应该明白并不是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归属于神的，他们是把本来就属于神的正确的给神而已。所以事实上你如果不给，那个叫做偷神的东西，圣经是这样说的，抢夺神的祭物，在先知书里面这样写。大卫就很明白这个，他预备的很多材料，那些材料很多都是他辛苦预备的，包括跟仇敌征战得胜掳来的东西等等，他分别为圣，为了建殿。可是当他把这些建殿的材料，非常丰富荣耀的建殿的材料摆在百姓面前，摆在神面前，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将来要用这些来建殿的时候，他祷告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够如此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是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四节的话，大家都要记得这段话好吗？这应该是我们经常有的祷告啊。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好像为神做一点什么事，无论是一个服事或者一个敬拜或者一个祷告等等，都要记得这一件事，我算什么，我竟然能够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在读路加福音十七章开头的几节的时候，有很深刻的印象，在那里反复的去读它，默想它，去导读它，直到那个东西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那里主提到说，因为门徒在问他说，求主加添我们信心，主却回答了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可是其实是非常对嘴的回答了啊。主说，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有仆人啊，在家里劳力工作，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让仆人休息，由主人去服侍仆人呢？没这回事。就是你回来了，那个仆人仍然，虽然他已经劳碌了一天，仍然要赶快梳妆，好好的服侍这个回来的主人啊。然后主说，当你们做完了这一切事的时候，你们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你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开头几节的话，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读就得到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一读再读，读到不是为了把它背起来，而是读到真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就没有再离开，就是像这样。可是我告诉你，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生命有这样一个观念，带给我们极大的自由啊。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这里用了很多篇幅提到血，也提到膏油。提到血是大家应该容易了解，因为这里提到献祭，献祭一定要流血啊。我们想到献祭，一定会想到流血。而且流血跟赎罪有关，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可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在摩西的律法里面， 在提到这些事的时候，他常常不是只提到血而已，他常常会同时提到膏油。这是今天的教会应该要留意的事，尤其在更正教里面，因为那么强调改教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恢复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那你因信称义一定要讲到基督的赎罪，基督的赎罪当然是跟血有关哈。可是太强调这个，好像把它当作所有救恩真理的核心，几乎把它当作救恩真理的全部。可是它不是全部哈。我这样讲有一点，有的人可能会批评，他们认为那是全部。如果我说不是全部，似乎我在偏离一点，我们完全靠基督的功劳能够得救似的。其实不是的，因为都一样是神的话。你看连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时候，他们不只要去献祭会流血，也会有血扫在他们身上来得到洁净，可是还做一件事，就是祭司也要把油抹在他们的身上。你在摩西五经律法里面，你认真的读，没有偏见的读，你一定会读出这些东西来的。而在这里就是最明显，这是最起头献祭的时候要做的事情，祭司要承接圣旨啊。第一个按立为祭司的礼，在这里面血跟膏油被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哪些地方抹血，同时也抹膏油啊。希望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你想到救赎的时候，那膏油大家都同意是讲到圣灵啊，所以你不要只偏重于流血的救赎，而忘记圣灵的膏油、圣灵的充满，或者你也不要把这两件事情就混为一谈，把它划等号，就说哦，那当然圣灵的工作就是做这一件事情，就是成全血的救恩，但是圣经在这里确实是把它分开的，在新约时代开头的时候也是这样，主钉十字架流血的救恩记载在四本福音书结束的地方，对吗？可是他并没有同时记载，当这样做的时候，他成全了，他复活了的时候，自然那个膏油的意义就已经一起成全了，并没有。虽然主在复活的时候给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但是主仍然要他们待在耶路撒冷，只等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那个是接下去那一卷书《使徒行传》开头讲的话啊。所以圣经还是把它分成两件事在讲，当然他们两件事是有完全密切的相连的关系，可是仍然是两件事。所以你不只要有流血的救恩，你也要有圣灵生命的膏抹啊，让神的成分加进来啊。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刚刚在讲成圣的时候，你要有分别，可是你也要归属一样，甚至不止归属，你还要充满一样。所以事实上就是圣灵来使我们成圣，都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话。像罗马书，大家在讲救赎常常引用的圣经卷，罗马书三到五章的核心是基督流血的救赎，六到八章就不是了。六到八章在这个基督流血的救赎上面，接下去讲的话主要是在讲到圣灵的工作，也就是有血有膏油，血跟膏油都一样，要抹在祭司的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上啊。那这个的属灵的含义应该多半人都会同意，也比较容易，蛮容易了解的。那个意思显然就是神把祭司承接圣旨成为祭司，他要成圣这一件事，记得成圣包括分别归属跟充满，而祭司要成圣这一件事，现在把它讲到更细腻的地方，就是你的手 做事的手也要分别归属跟充满，你行路的脚也要分别归属充满，你的耳朵，他没有提到别的感官，特别提到耳朵，我觉得这很好，讲到我们怎么样听，怎么样听神的道，怎么样听话，嗯，也都一样，要成圣，要分别，要归属，要充满，嗯。你知道关于这个耳朵，是圣经里面在讲到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成圣归主，蛮强调的是，旧约的先知在讲到基督的时候，也讲过这一件事。那个在以赛亚书五十章，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到第六节，用了非常生动的话来讲这一件事。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六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啊，这里的开通耳朵，有的人觉得也跟那个爱的奴仆有关系哈。啊，这里就是提到这个耳朵要成圣。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每一天从早上开始，我们就要成为一个聆听的人。我讲的聆听不是指的你常常像现在有一些人教导你的坐在那边，然后心里面冒出什么话来就去跟别人家说语言，不是，这不是为别人，这是为你自己的。这个聆听不一定会听见什么像耳朵听见的声音一样，而是一种体察神的心意，就是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大卫说我在神的圣所瞻仰他的荣美，也在他的殿里求问的时候，他的求问是这样一个意思，而不是整天在求问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去哪里，我想不是的。这样一个听是很要紧的。到了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道成肉身的基督，神的儿子，他来成为人子的时候，他特别形容他的生活的样式，他就讲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我常常觉得这个是基督的内在生活最核心的经文之一了。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还有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应验以赛亚书五十章那一段话，对不对？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在沟子口锡安堂，也常常，虽然我自己有教会，我常常去那里聚会，龙教师在带领。有一次我听他讲说，有一次他的牧师，我们叫他吴老牧师，我没有见过他，因为吴老牧师1969年去世的时候我还没信主。有一次吴老牧师到台湾来，荣教士就很高兴地告诉他有一个年轻人怎么样献身预备要服侍主。荣教士告诉我们说，吴老牧师听了以后，他只问了一句话，提到那个年轻人，他说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你能不能对他说话，直译是这样，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国语要怎么讲，可是台湾话可以讲得非常传神，翻译这一段英文，一红会共你不？你能不能讲他的意思？一红会共你不？这个讲他可以包括指正他，可是其实也包括任何你给他说的话，你教导他的事，他是不是一个听的人？是不是像主一样，是一个耳朵常常留心听的一个人？你的耳朵，你的耳垂， 抹过血吗？你的耳垂抹过膏油吗？但愿我们留意这一件事情，不要很自然，就是有啊，我有听见了啊，我就是没听见。不是的，是留心听，这是福音书里面主自己讲过的，他要我们留心听啊，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留心听的人。我再一次讲，我讲这个你不要只把应用在说哦，我会去祷告留心听看主对我说什么话，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从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话开始，还有从你旁边的人用你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对你说的话开始。你不能在这一方面顺服人的话，你也很难告诉我你在心里面顺服主的感动。所以这些事情都跟亲近神产生关系。下一次我们要讲到下一段，我们刚刚29章最后一大段没有读的那一段，讲到早晨要献祭，黄昏的时候也要献祭。我想那些都是在教导我们，总是一直留心主，一直望向他，不要失去他的同在啊！每天早晨先来望向主，我们常常叫晨更，对吗？可是你有没有另外一个习惯，像以撒一样，他在田间工作完了，在黄昏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回家，他在田埂上坐下来休息一下，在那里默想啊，我觉得很好。今天如果有更多的男人在下班的时候，有可能你在你的公司多待10分钟，或者是你在回来开车的路上，在不影响为安全的情况，或者是你坐在捷运上面的时候，你就先有一些默想，而不是一直在滑手机啊。我猜许多的家庭会减少很多的纠纷，因为这些男人回到家就不会把他在公司遇见的压力发在自己的妻儿身上。你应该学习以撒，不但有献早祭，也要献晚祭，都要有一些，就一整天让自己过一个追求神同在的生活。这也是成圣的意思，对吗？我们归属于他，活在他的同在里面。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8首《耶稣作王》。
耶稣，我主。
唱一